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军今天封锁伊朗港口啊，不是霍尔木兹海峡啊，虽然效果差不多。第二个是中国进口中东原油腰斩。第二个是匈牙利变天啊，乌克兰高兴。第三个是川普对教皇开火。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头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匈牙利大选结果出笼啊。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的结果显示，反对党马扎尔领导的地煞党胜出啊。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承认败选。匈牙利这次大选投票率达到了 77.8%， 创下了历史新高。马扎尔领导的地煞党得票率是 53.69%， 获得了国会199个议席当中的138席。那么席次超过了1/3，这就意味着地煞党可以推动包括修宪在内的实质性改革啊。那么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一个是亲民盟，一个是基民党，这个执政联盟呢得票率是 37.72%， 那么他的席次就下降到55席。欧尔班表示，选举结果令人痛苦，但是没有悬念，他尊重选举结果并祝贺马扎尔胜选。马扎尔向支持者说，我们一起推翻了奥尔班政权，我们解放了匈牙利啊。那么总理奥尔班在澳大利亚执政了16年啊，他连续赢得了4次选举胜利。奥尔班政府不断的强化对公共机构、司法系统和媒体的控制。欧盟和西方已经不再把奥地利视为完整的民主国家，甚至认为奥地利是准威权国家，和俄罗斯类似。奥尔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他得到普京的暗中支持。奥尔班在欧盟里帮助俄罗斯阻击所有对乌克兰的援助，最近最重要的援助是2026到2027年度向乌克兰提供总额900亿欧元的长期无息贷款。那么欧尔班一败选，这个欧盟轮值国主席国塞浦路斯就尽快会在欧盟会议上提出援助乌克兰的贷款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说，会和匈牙利下一届政府合作，推动被拖延的进展。那么另外，欧尔班作为欧盟的反骨仔，他得到了川普政府的大力支持，川普连续的发帖为欧尔班站台，川普还特地派副总统万斯4月8号亲自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为欧尔班呐喊助威，结果欧尔班不仅输了还是惨败。那么在选举策略上，马扎尔把这次大选形容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抉择。他向选民指出，欧尔班对欧盟的对立立场将会使得匈牙利进一步的脱离欧洲主流。那么欧尔班就反击说，马扎尔将会把匈牙利拖进一场违背民意的对俄战争。那欧尔班的失败，除了他的威权执政方式之外，匈牙利过去3年经济问题非常严重，一个是经济停滞，应该是通胀很高，它是匈牙利是欧洲通胀最高的国家，它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因这个造成选民的不满。金融时报形容欧尔班经济学对匈牙利来说是一场灾难。那么对于匈牙利大选的结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欣喜地说，匈牙利选择了欧洲啊。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发帖说，法国对匈牙利人民对欧盟价值观的坚守表示祝贺，让我们携手推进一个主权更强的欧洲，以保障我们大陆的安全， 我们的竞争力以及我们的民主。那么德国总理默尔茨发帖说，让我们齐心协力建设一个强大安全尤其是团结的欧洲。那么欧洲现在，欧盟现在终于找回了这块拼图啊，因为没有匈牙利这个拼图，其实欧盟啥都干不了。那么欧盟终于找回了这块拼图。那么匈牙利回归欧盟，乌克兰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教皇利奥十四世啊，这个教皇利奥4月11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是全能幻觉。他要求各国政治领导人停止冲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那这是教皇利奥迄今为止对伊朗战争最强烈的表态。那么当天傍晚，教皇利奥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做主持这个祈祷仪式。那么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教皇，教皇利奥说，停止对自我和金钱的崇拜，停止炫耀权力，停止战争。利奥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为和平祈祷，并且向各国政治领导人施压，要求结束战争。针对之前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把美国描绘成击败敌人的基督教国家，利奥之前就反驳说，上帝不会祝福任何战争，也不会祝福那些投下炸弹的人。那么川普4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攻击教皇利奥，川普说，利奥很糟糕，他在犯罪问题上软弱，外交政策也很糟糕。川普甚至说，如果不是我当上了美国总统，利奥根本当不上教皇。利奥十四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他是第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教皇。梵蒂冈教皇是全球枢机主教秘密投票选举的结果。川普的话伤害了基督教，他伤害了天主教信众。那么针对川普的个人攻击，这个教皇4月13号在前往阿尔及利亚的专机上对记者说，我们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和川普理解的不同，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我确实相信福音的信息。教皇还说，我不害怕川普政府，也不害怕大声宣扬福音的信息。那么最近几个星期，教皇直言不讳地批评伊朗战争。CBS 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4月12号对美国三位主教，天主教的主教进行了采访，一个是芝加哥的主教叫库皮奇，一个是华盛顿特区的主教，总主教都总主教啊，这个麦克尔罗伊，新泽西州叫纽瓦克总主教托宾，联合采访了三位总主教。麦克尔罗伊主教说，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伊朗战争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必须具备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恢复正义和和平。库比奇主教对白宫在社交媒体上把战争游戏化的做法提出批评。库比奇主教说，川普政府把人的苦难、杀害儿童和美国士兵变成了娱乐，这丧失人性。美国天主教最重要的三位主教站出来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美国有5300万天主教信众，占美国的人口20%，川普攻击教皇不太明智啊。第三条，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伊朗政府利用影子银行进行资金调度，采购敏感设备，其中有48亿美元是通过香港的公司完成转账和结算。美国官员说，伊朗政府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反复更换这个主体， 规避制裁监管。美国官员指出，这种操作就像打地鼠，打掉一个又冒出一个。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指控一家伊朗公司叫德干通，他通过这个香港的公司为伊朗获得了几百万美元无人机和导弹的零部件，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无人机的，就他们现在这个最流行的无人机的这个零部件。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大量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和资金是通过这些渠道持续的进入了伊朗。那香港不执行美国的制裁令，使得伊朗的公司可以在香港进行资金流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开始调整策略，一方面重点打击代办公司和注册服务商，提高违规成本；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开出了1500万美元的悬赏，通过获取情报直接瓦解相关的网络。这是第三、第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12号下午5点落地台北桃园机场，结束对中国大陆的参访活动。中共中央台办上午10点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10项措施分别是：第一，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二，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制度化的平台；第三是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第四，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第五是为符合检验检疫的标准的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第六是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建设服务台湾远洋渔船的停靠靠泊码头泊位；第六是为符合要求的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在大陆注册和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方便；第八是研究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第九是允许引导这个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的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在大陆播出啊，这都是屁话，骗人的。第十是推动恢复上海市跟福建省居民赴台自由行的试点。我不厌其烦把它念出来的目的，就让大家知道到底是啥。那针对这个政协会发布所谓的会台大礼包，民进党4月13号指出，这10项措施基本上就是中方自己喊停，然后又重新端上来的资源回收。那么中方高兴了就送给你大礼包，一生气全部禁止收回。那国民党被中国骗了还沾沾自喜，当成重大成果来宣传。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中国所谓的10项会台措施当中，自由远洋渔船是新内容，全部都是新瓶装旧酒，对台湾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利益。那么中方等于是用了一碗甜不辣来换一中佛跳墙啊！中方在统战和宣传上获得重大的胜利，对台湾国家生存有重大影响。那么我的评价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跑一趟北京啊，拿到这些东西啊，脸上有点挂不住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对郑丽文还是不太认。刚刚上来，大家交往见面见的不多，所以有点叫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意思啊。当然，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早就已经普惠了。实际上能给台湾什么实质上的优惠，实在没有啥，没有啥，只要你不进就 OK 了。当然他这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不能够便宜了赖清德政府，他不能便宜，因为毕竟两岸关系你讲的都就是政府对政府，你要是开放政策性的开放，得好处的是他觉得是便宜了赖清德政府。 所以把这个一刨掉的话，那你还能给啥？给不了啥。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意义不大啊。这是第四、第五，《旧时报》报道，台湾民众党中评会4月13号决议开除李真秀党籍，处分立即生效。那么随着李真秀的党籍被取消，李真秀失去了台湾立法院不分区立委的席次。那么民众党中评会给出开除李真秀党籍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李真秀持续违纪，言行严重损害党誉，这是最重要的，影响这个民众党的声誉。那么李真秀最近在他的直播平台频道里面指控这个高虹安，新竹市长高虹安收受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700万新台币。那么这个说法在民主党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件事情很大大大事儿啊。这是第一。第二是李真秀在民众党内部会议当中把辞去立委职务作为条件，要求获得金钱的补偿。那么这个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反了公职伦理，也触及了政治诚信的底线。所以民众党说，李真秀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损害了民众党的清廉形象，侵犯了民众党政治诚信的原则，所以决定直接除名。那李真秀现年52岁，出生在湖南，后来因为婚姻移居了香港。李真秀2024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进入政坛，今年2月就任这个立委，成为台湾历来出任层级最高公职的中配代表。但是李真秀的国籍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不断的累积政治风险，对民众党来说，李真秀已经是个负资产。所以民众党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候切割，啥意思呢？止损呗，止损。第六，这是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3号在马英九基金会临时董事会上说，基金会已经出现了重大财政纪律问题，让他痛心疾首。那么这次临时董事会的核心就是处理这起财务争议。马英九基金会发表声明说，律师在董事会上明确指出，相关违规并非外界所说的琐碎小事，而是有明确证据支持的严重问题。会计师的调查报告显示，基金会内部曾经出现所谓的台商捐款，但账目中却没有任何入账记录。如果确实出现过这笔钱，就意味着存在明显的财务违规。那么整个的时间线也比较清楚，马英九表示今年1月中旬就已经发现了问题，随后和董事讨论解决方案，并且在2月25号召开会议，要求两名涉事的人员辞职，这两名分别是肖旭晨跟王光慈，那么目前均已离职。但是马英九强调，离职并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必须查清楚。马英九说，这次召开临时董事会，一方面是要求调查小组说明进展，做到查到哪儿讲到哪儿；另一方面是要求推动董事会改组，准备新聘四名董事。马英九还澄清说，家人从没介入基金会或者是公务事务。那么整个事件目前还在调查阶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内部管理的问题，它涉及到资金来源跟财务纪律的系统性风险。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都在延烧，到现在终于马英九出来讲这个话。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政府4月9号动用黄金权利法案，限制中化集团对意大利轮胎企业贝奈利的控制权。那么限制措施规定，在6月份的董事会换届当中，中化只能向董事会提名3名候选人，而且不得担任董事长或者 CEO 等职务。3名候选人当中必须2人是独立于中化的人选。 贝奈利现在有15名董事，有8人来自中化，所以他现在把这8人变成3个人，那也就没有他的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么中化是贝奈利最大的股东，目前持股 34%。第二大股东是意大利的凯姆芬，凯姆芬是持股 25.3%。意大利轮胎公司贝奈利4月11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中化集团在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于 9.9%， 那么意大利政府对中化集团的限制就会持续生效，持股比例高于 9.99% 被视为实际控制力量。那么意大利政府限制中化集团的目的是保住美国市场，美国是贝奈利高端轮胎业务的核心市场。美国方面曾经表示，贝奈利的智能轮胎可以收集车辆的数据，如果中化控制贝奈利，数据就会被中国控制。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为啥？美国最怕是中化真的控制了贝奈利，那就把贝奈利的高端轮胎直接搬到中国生产，那大规模的生产直接去美国，那美国的这些轮胎厂就不用混了。什么这些是数据是瞎扯的。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军方4月13号宣布，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4月9号到13号在西菲律宾海完成新一轮的联合巡航演习。西菲律宾海和南海是重叠的。那么这次演习的重点是提升双方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出动巡逻舰、战机、直升机啊，美国就出动两栖登陆舰，澳大利亚是派这个巡防舰和海上巡逻机。那演习的内容包括海上补给、通讯协同、编队航行以及夜间行动等等，基本上覆盖实战的关键环节。菲律宾官方表示，这是今年第二轮联合巡航演习，也是3年来的第16轮。菲律宾在2023年和美国开展联合巡航，2024年开始扩大为多边机制，引入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菲律宾军方强调，联合巡航的性质已经从单纯的演练逐步转为实际作战设计的一部分。菲律宾正在通过多边的军事合作，把南海问题从双边对抗转变成为区域安全议题。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另外，彭博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4月13号说，他们在实验室的检测发现，中国船只去年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使用了氰化物，氰化物是剧毒。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从中国船只上打捞出来的瓶子里检测出氰化物剧毒物质。氰化物不仅会杀死鱼类，还能破坏珊瑚礁的环境，进而影响驻扎在马德雷三号上的菲律宾士兵的补给。马德雷三号是菲律宾长期搁浅在这个海域的这个有争议海域的一艘军舰，它是目前是作为前沿据点使用。那么中国在2012年实际控制了黄岩岛之后，菲律宾多次指控中国渔民在附近海域使用了氰化物非法捕鱼。这个鱼怎么吃呢？氰化物啊，那这真的是，这是怎么想的呀？他也会自己也会死啊。第九，新华社报道，中纪委4月13号通报，湖南省人大副主任乌兰、重庆市的副市长江敦涛、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局长韩占武分别被双开。这三名都是中管干部，去年10月落马，半年调查之后现在就双开了。双开之后就是司法调查，这是起诉。乌兰是1962年11月出生，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曾经担任内蒙的宣传部长，2016年就调到湖南当副书记，21年转岗去政协，后来去人大。江敦是69年5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潍坊市委书记，23年调到重庆当副市长，重庆的真的是万官坑啊。韩战武是66年出生，工信部办公厅主任，2020年去烟草专卖局当副局长。那么乌兰和韩战武通报都是贪污受贿，江敦涛是除了贪污受贿还有违反什么政纪官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要求国土安全调查局全面开展行动，打击生育旅游，铲除协助外国孕妇在美国分娩的网络。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7年，这是旧的数据啊，十年前，有2万到2万5千名美，就是非美国的母亲到美国去分娩生孩子。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在美国生育并不违法，那么这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利用合法移民的程序实施的欺诈、金融犯罪以及有组织的中介网络。那么白宫发言人凯利发表声明说，不受限制的生育旅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并威胁国家安全。不知道怎么威胁，小比比威胁国家安全啊。并且多数国家不予出生公民权啊，这是胡扯啊。美国宪法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拥有美国国籍，这就是出生公民权。美国总统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令，父母双方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不是美国永久居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就不能有拥有国美国国籍啊。移民组织于是呢就起诉了川普政府。目前这个案件在最高法院审理。那就算如此，川普和部分共和党人仍然以此为理由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权。那限制公民权跟生育旅游这是两回事啊，这混为一谈，这叫啊。C， 美联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指出，美国南方叫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4月11号在东太平洋空袭了2艘船只，没有讲在哪里，东太平洋那么大，船上5人身亡，空袭的理由是这2艘船是恐怖组织的运营的。这又是一起这个川普政府发起的一场，我们讲战争也好，什么袭击也好，美军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开始做在干这种事情啊。去年9月2号在加勒比海也是南方之矛军事行动啊，造成一直持续到现在，总共有多少人呢？总共有168人死亡啊，已经造成了168人，但是美国的国防部到现在都没有向国会交代过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件事情就人权观察指出，美国这一系列的打击行动构成了法外处决，也就是在没有任何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非法使用致命武力，也没有经过法庭，也没有经过授权就自己去干啊，这川普政府啊。12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3号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中欧贸易失衡而且不可持续。桑切斯指出，欧洲需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对欧洲商品的进口，否则欧洲可能被迫走向自我保护啊，就是向你征收关税啊。 那么2024年西班牙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23亿欧元，占西班牙整体贸易逆差的 74%， 那么这个缺口还在扩大，去年增长 18%， 所以对西班牙来说这不是短期波动，是结构性的问题。桑切斯这次中国之行是从4月11号开始，为期5天，蛮久的啊。桑切斯4月14号会见习近平，这是桑切斯4年来第4次访问中国。那么基本上桑切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川普总统的不满啊。那么另外新华社报道，应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阿联酋王储哈利德4月12号访问中国3天。那么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微妙，因为伊朗战争正在发生啊。那么阿联酋受到伊朗的攻击最激烈，伊朗攻击最激烈的国家就是阿联酋，所以哈利德这次访问中国到底是想通过中国做伊朗的工作还是怎么样，但是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美军今天封锁伊朗港口，中国进口中东原油腰斩。法新社报道，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了21个小时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4月12号在记者会上把核问题说成是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但是伊朗把谈判破裂归咎于美国不合理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表示，双方确实在一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两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发言人说，我们不应该指望通过一轮谈判就能达成协议。他说，谈判充满了怀疑和猜忌的氛围。美国方面是由副总统万斯带队，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代表参加，库斯纳就代表以色列。那伊朗方面是伊朗的议长加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代表团，有70人。那美国一位政府官员4月12号透露，美伊谈判当中美方不能让步的六条红线啊，就说美国，我这六条红线是不会让的了啊，你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们才能谈判。那这六条红线，第一，伊朗终止所有油浓缩活动；第二，拆除所有主要的油浓缩设施啊；第三个是回收高浓缩油啊，就是把已经浓缩的油给我交出来啊；第四个是接受包括地区盟友在内的更广泛的和平、安全和缓和紧张的框架，就是说不能够只涉及伊朗，还可涉及加沙等啊整个中东地区啊；第四个是停止向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啊，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珍珠党、也门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啊；第六个就是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收取通讯费。这六个是红线，必须全部满足啊。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明确地说明了自身的红线，表明哪些问题可以让步，哪些不可以让步。但是他们讲伊朗选择了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啊，那这个条件的确伊朗我觉得肯定不会接受啊。那美国总统川普4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军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拦截所有向伊朗支付过过路费的船只啊。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会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川普还说，我可以一天之内摧毁伊朗，我甚至可以一小时之内摧毁他们所有的能源基础设施，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发电厂。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上午10点开始，对伊朗的港口实施海上交通封锁，所有国家进出伊朗港口及其沿海地区的船只不得进入伊朗的港口，不得进行交通啊，包括阿拉伯湾和阿曼湾所有的伊朗的港口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国海军不会阻碍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川普后来在帖子里又说，他说美国将会阻止任何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将会开始清除海峡中的鱼雷啊，水雷啊，不是鱼雷，水雷啊。他说我已经指示海军搜寻并拦截所有在国际水域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船只，任何非法缴纳通行费的人都无法在公海上安全航行。他说我还会开始清除伊朗人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任何向我们或者凭和平船只开火的伊朗人都会炸得粉身碎骨。他又说美国有两艘军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并没有遭到伊朗海军的打击或者拦截。然后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是4月11号宣布彼得森号、墨菲号两艘军舰通过了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阿拉伯湾执行任务。声明说美国军舰在执行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的任务。不过呢，伊朗媒体就不断的发消息否认美国军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美国除了封锁伊朗的港口和沿海地区之外，实际上美军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的条件，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经过伊朗的批准，那么伊朗批准的条件就是你要交通行费，你交了通行费你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川普讲你交了通行费我就不让你过，那不就等于封锁了呗？那实际上呢，就是伊朗在这个门上加了把锁，川普在门上也加了把锁，理解吗？就你锁的话我也锁，结果呢就是大家除非两个锁全部解开，这个门才能打开。如果不是两个人同时打开这个锁，这个门还是开不了。现在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仅被伊朗封锁，也被美军封锁。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丹尼希特里诺维奇说，海上封锁使美军面临更大的风险啊，而且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封锁会迫使伊朗投降。他说伊朗到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韧性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伊朗的地理位置和他的军事实力意味着美国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军事行动需要更长期的投入大量的资源。那么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认为，川普喜欢即兴发言，发出威胁，这让他的助手手忙脚乱，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啊。他说川普可能只是在争取时间，调集更多的军事力量，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还能做什么。卡图利斯说，你不会把这个称作为战略。这是一种以军事为中心缺乏战略的做法。财经网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大增啊，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船东争取在这个窗口期间把物资运走，或者是把这个撤离这个滞留在波斯湾的船舶。那么财新网引述中远海运科技船舶数字化平台上的数据，那么4月11号这北京时间4月11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是18艘，总共是138万吨。4月12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22艘， 18艘增加到22艘，但是运输量是177万吨。彭博社报道说，沙特今年5月他已经开始要做5月份的计划了。今年5月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2000万桶、比4月份下降了一半。那么报道指出，伊朗战争导致霍姆兹海峡实际上的关闭，能源运输被打乱之后，沙特的阿美公司把原油官方售价提高到了历史新高，随后就出现了对华出口腰斩的情况。沙特目前只能通过红海的盐布港出口这个沙特的原油，它已经没办法通过这个波斯湾进出口石油。那盐布港的原油出口能力是每天500万桶啊，那么远远低于沙特原来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一天是720万桶。那么当时沙特的原油组这个通过720万桶大部分有小一半是给中国的。贸易商说，亚洲炼油商只能通过红海的盐布港获得阿拉伯的轻质原油。其实谁还是轻质原油？美国的页岩油也是轻质原油。那实际上呢，美国在波斯湾的炼油厂其实不是轻质原油，它是针对什么？它是重油啊，重质原油。它其实是更多的用的是加拿大的原油。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全球的原油正在转向这个墨西哥沿岸。Wind World 数据显示，目前有172艘原油油轮正在往这个墨西哥湾途中。那么从欧洲经北部走廊抵达墨西哥湾的油轮增加了 46%。去干嘛？去运这个页岩油，运这个美国的石油。那么从亚洲海湾地区经南部走廊抵达墨西哥湾，墨西哥湾的油轮数增加了多少？增加了 132%。那么华尔街日报4月12号报道说，白宫正在为伊朗战争延长到8到12周做准备，就万一不行的话，就要原来不是说4到6个星期嘛，现在是延长到了8到12个星期。报道指出，川普和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讨论了，如果战争延续到8到12个星期，财政部可以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美国可能面临的油价上涨的风险。贝森特跟川普说，他说他认为亚洲和欧洲是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地区。啥意思？就是他们影响比我们大啊，所以呢我们呢没事儿啊，就这意思啊。也就是说，美国把这次伊朗战争当成是削弱亚洲欧洲的一个战略杠杆。这不丧心病狂吗？你说这欧盟还能把美国当成盟友吗？当然不行了啊。美国总统天天想的是这样的事儿啊。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周末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内塔尼亚胡希望我们打击伊朗，他来找奥巴马政府啊，奥巴马总统，他这个克里是奥巴马的国务卿，他来找奥巴马总统啊，提出一项要求进行军事行动的提议，奥巴马总统拒绝了，拜登总统也拒绝了，布什总统也拒绝了，唯一同意的就是川普总统啊。他说，克里说，这正在实现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损害伊朗，这里面没有美国利益，也没有明确的威胁，没有公众支持，只有以色列的议程。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什么视频呢？就是布热津斯基啊，布热津斯基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啊。当时在2012年啊，他这个布热津斯基当时已经84岁，他在2012年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啊。作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啊，查理·罗斯就问他：“以色列会攻击伊朗吗？”这是2012年说的问。的采访，布热津斯基用了66秒回答这个问题。这66秒回答的问题包括五个判断。第一个，如果以色列要动手，他们会自己干，可能会在行动前一刻才告诉我们，这第一。第二，以色列的战略目的不会是真的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能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第三，以色列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逼出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他说我们的身份就是同谋啊，伊朗人就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阻止以色列，我们武装了以色列，我们没有阻止他攻击伊朗，所以我们是同谋，所以他们的反击目标会指向我们，我们会是那个反击的目标。这第三、第四，反击会落在哪里？反击会落在霍尔木兹海峡、巴林、伊拉克、阿富汗、油价、全球经济。第五，这场打击真正的代价是由美国来承担的。13年之后，我们再看回这段视频，每个判断都非常的准确。2025年的6月13号，以色列单方面发动了12日战争，没有事先跟美国协调，只是发动战争前一刻通知美国，的确是这样。九天之后，6月22号，美国动用钻地弹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啊，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啊。那么美国是按照当时布热津斯基预测的那样被拉进来了。到了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再次和伊朗联手攻击伊朗。那么伊朗的反击并没有直接指向以色列本土，它指向的是什么？一开始啊，我讲的一开始不是到后来也攻击以色列，它指向驻有美军的九个国家：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再加上塞浦路斯的英国居地。所以布热津斯基是2017年5月去世，他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发生。那美国现在被川普陷在霍尔木兹海峡动弹不得。川普昨天不断的说我们会有盟友跟我们一起进行扫雷行动，先是说英国说我们不去，又说澳大利亚说我们也不去。结果这件事情显示出川普政府真的被国际社会孤立了。川普政府啊，我讲的是川普政府。另外 CNN 报道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准备在几个星期之内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啊，叫 MAMPADS 啊。那么在伊朗战争期间，这种便携式导弹系统对低空飞行的美国战机构成不对称的威胁。美国总统之前也说是便携式防空导弹在伊朗上空击落了 F-15 战机。伊朗方面也说他使用了一种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 F-15 战机。不过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知道。川普总统4月12号说，如果中国在伊朗战争期间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会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50% 的报复性关税。我认为这条新闻可信度非常的低。我估计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给 CNN 放风，把这个消息放出来，给中国一个警告，你别这么干啊。就你经常会看到这类消息说啊，这个中国又提供了这个，又帮了他这个，帮了那个。我觉得是美国政府很担心中国会这么干， 所以把这消息放出去，通过这美国的媒体把这个新闻讲出来，然后呢就提个醒，我绝对不相信中国这个时候敢提供，可能之前就提供那没问题啊，那现在提供我觉得不，我绝对不相信。为啥？你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被美国政府，第一，中国政府真这么干了，第二，不仅这么干，还被美国抓到了，还就抓了个现行，你想这什么后果？那什么后果？我想习近平想都不敢想。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鸣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匈牙利人很喜欢来德国工作，因为匈牙利很多地方还很穷，连自来水都没有。匈牙利人这几年游行示威，反对政府贪污腐败，人数相当多，希望这次匈牙利的选举能给匈牙利人民尽快摆脱困境。你看，成功了，成功了啊！情绪看到今年世界上各个独裁政权被推翻、被打倒，心情真的很愉悦，希望这种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是的，你看，去年、前年，风在往这边刮。刮了一年之后，民不聊生，风开始往这边刮了，对吗？啊，匈牙利是个开始啊。提问：加拿大2024年开始限制留学生跟移民，导致现在房价经济放缓。我觉得很快要调整政策，重新放开。我认为移民是发达国家未来经济的动力，而日本现在也开始收紧规划。提高工作签的门槛，日本会走加拿大老路，经济房价下跌吗？日本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加拿大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加拿大的人口显然不能跟日本比啊，日本的本来的人口就1亿多，这日本是个大国。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加拿大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移民对加拿大的意义和移民对日本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加拿大收紧移民门槛，我觉得跟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气氛是有关系的，那跟他的需要，他也不是说不给。他也给，他只是稍微的往回收了一点，原来放的太大了，原来放的太松了，对加拿大来说有点过了。他收的程度有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就是他是不是收过头了呢？不好说啊，不好说，我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显然原来的是有点过头。所以国内政治有反应，所以这跟日本有点不一样。日本收紧，我觉得跟他国内政治还是有些关系的。日本相对是保守的，日本社会是相对保守的，跟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加拿大基本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基本上是全世界，包括新西兰，全世界这个移民最友好的国家，那日本没办法比，那怎么比？没法比。所以日本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但他因为老龄化，他没办法，他要增加这么多人，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往回调整的一个政策取向，也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但有些人会觉得，你收紧，原来到这里，你一下到这里来，他不舒服。他会有这个心态，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看吧，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这些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啥？ 民主政治的前提就是共识，它一定是社会有共识，然后推出个政策。而且日本的政策它没那么快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喊半天，两年之后才实施，你没那么快的。你比如说得提高什么费用，他是先提高上限，那不是马上把费用提上来，他想把上限提起来，他还没有实施呢。所以呢，他的政策酝酿的周期比较长，实施政策的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没有那么快说啊，我一下子政策，专制政权最有效率，哐当就马上出来，你马上就出来政策，就所以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再看一看，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好吗？情况今天美国手机卡到期，于是去淘宝、京东买，结果只有充值的店铺，卖卡的店铺全部下架，之前的店铺也被下架，后来找到一家也只敢通过其他的产品名购买，而且等到我下单后，这个产品也被下架。后来了解到，只要在国内有信号的外国手机卡，全部禁止上架。香港、澳门手机卡也必须实名制的卡才能卖。2023年这类手机卡在网上随处可以买到，一个手机卡都能让共产党风声鹤唳，不给你任何空间啊，你什么空间都没有啊。中国国防部长说中国会继续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请问中国敢穿越吗？穿越了再说啊，说归说，穿越了再说啊，我不知道你穿越能不能穿越，穿越了再说啊，穿越了再说啊，没穿越咋说都没用，我不信啊。观点在伊朗这个事儿上，立场的观点真的差好多，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视角，那当然，那还根据别人的视角，肯定是自己的视角啊。情绪郑丽文没喊统一回归祖国，只说要和平，那国民党到底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哼，要和平，当然要和平有很多方式啊，我都说过西藏就是所谓的和平，你看看西藏现在是啥情况。观点，如果在学生时期我会非常激动，我自己有幸可以站在一个大历史的十字路口，然后真正身在其中，才能切身体会戏中人的困惑、恐惧、挣扎、无力，时代浪潮对普通人的淹没感，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大局观、宏大叙事，忽略了个体价值和感受，但是反过来就是作为个体你不能选择也没得选，越是这个时候越是物竞天择，不要去思考开端，少问为什么，你就活在当下，所有的选择和决定都只为当下负责，因为这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时间，其实这样的时代每个人反而更为自由，因为没有既定的路径可以走，怎么走都可以，没那么多给你走，可能你无路可走，理解吗？大时代对小人物来说那就可能是灭顶之灾，可能根本无路可走，不要期待大时代，对我们小人物来说，对小人物来说千万不要期待大时代，为什么？因为越是大时代小人物越没有价值，小人物只有在和平年代他才能发挥作用，他才有机会，在大时代小人物那就像蚂蚁一样，你不要希望自己变成蚂蚁啊！激动啥？有什么好激动？那是大人物希望有大时代，他有平台，他有舞台，他可以展现，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要期望大时代啊！情绪今天终于赶上直播，听到前几天政协会的新闻，想向台湾同胞大声呼吁， 如果你们被 CCP 欺骗，你们的后果就是17年、17年的新疆、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是新疆几十年精力压缩在几年之内，所以请一定不要心存幻想，一个新疆人。看见没有啊？台湾人，台湾不会不知道，我不相信台湾会不知道。他是装傻，他是装傻。包括那些台湾老兵，台湾老兵是恨民进党啊，所以要让国民党，要所谓的接受共产党，就是恨民进党，民进党动了他的蛋糕。怎么说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装傻啊，装傻也别全信，也别全信他们说的那些话啊。为啥？他们就是要高点价格啊。我觉得是这样。有没有脑子被洗抽筋的？有，但是很少，两头都少，中间是大头啊。观点关于封网，说明北朝鲜是老师，中国是学生，跟着朝鲜看齐，红色裤衩高高挂起。OK， 观点四大谎言：勤劳致富，人多力量大，房子是刚需，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改变命运，认知改变命运，认知改变命运啊。观点读书不能改变命运，以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改革开放，不是因为读书啊。读书改变命运，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是有条件。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碰到的是一个理性的政府，理性的时代，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如果你遇到是一个不理性的时代，不理性的政府，读书改变不了命运啊。请问美伊事件欧盟可以有什么作为？欧盟使劲去支援乌克兰呢？这是他的作为啊，帮助乌克兰把俄罗斯打败啊，对吧？啊，川普现在没空去搞乌克兰，那你去赶紧去帮助乌克兰。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另外我们的每周新闻汇总和每周新闻评论，没看的赶紧去看。谢谢大家，谢谢啊。